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真不能杀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4日。那是多年前人们刚得法时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和妻子修炼时间还不是太长，那年冬天天很冷，一天我俩外出弘法，回家的路上买了些鱼，当时看着鱼不动弹了，以为死了，就买回家了。可是到家暖和了一会儿，鱼又都活动了起来。当时觉得既然已经买回来了，也就炖着吃了。下午我们两个都脑袋疼，疼得像锥子扎的一样，疼得在炕上打滚。我们想是不是中煤气了，但又不像。过了一会儿，妻子忽然悟到，是不是我们吃活鱼的事儿。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练功人不能杀生。我们错了。想到这儿，我们的脑袋一下子就不疼了。妻子说悟对了，就是杀生的问题。我们赶紧跟师父承认错误，道歉。晚上我们到练功点上和同修们谈及此事。习惯于无神论思维的我们，当时大家都感到很神奇，修炼真严肃啊。后来有一次，儿子给我们买来一些活鱼，我们把握住自己坚决不杀生，把鱼放生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台湾目前的乱象正好是给我们切入讲真相的机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日。中共喊话让台湾人不要参与，放弃对台湾前途的话语权。台湾正反双方的攻防，一方的要求是反共护台，而另一方则模糊焦点，闭口不谈中共这个议题。据媒体报道，到目前为止，关心和参与大罢免的只有 5% 的台湾人口。然而，抛开大罢免不谈，需要有机会了解中共真相的是全台湾的人，而不是少数台湾人。在台湾，很多人仍然对中共毫无认识，很多有着完全不合实际的幻想。有些认为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事实真相如何呢？看清中国大陆民众在中共窃取大陆之后的遭遇和百姓真实现状，都会明白的。至于是否愿意接受真相，则是每个人选择的自由，不能强求。每个人都对自己选择的后果负责，无人可代之。那些到大陆投资被中共攥入手心整骨的台湾商人，回到台湾都不敢对自己的家人和台湾社会讲出自己的亲身遭遇，不敢出来阻止别的台湾同胞去大陆重蹈覆辙。现在也许到了站出来说话的时候呢。个人的那些遭遇和弯路，如果能换回台湾不走你当年的路，也许还算值得的。毕竟个人在大陆活不下去了，还可以退回到台湾。如果台湾变成了中共的乡下，台湾人的退路在哪里呢？我们多年来讲真相的重点，一个就是， 讲述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修炼的善良美好，另一个就是曝光中共所有的谎言与恶行。之前讲中共的谎言与恶行，因为事情还没有迫在眉睫，所以许多人虽然也不耻中共的恶行，但是却没有太大的触动。今天这个议题这样大面积的、惊天动地的出现在台湾社会，正好也是给我们大力讲真相的机会。但是我们的心态要在法上要慈悲。从法中我们知道，救人不分党派，两党的人我们都要救，所以我们要把亲共方当作被中共迷惑，只是暂时迷途的一群家人，先不要去质疑他们。大家只是大量的举出中共在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各种泯灭人性、丧心病狂的案例，如历史上发起的许多残酷的斗争运动，在国内对自己人民的各种残酷的镇压与迫害，在斗争中如何把自己的忠贞党员斗臭、斗烂、斗死，如何过河拆桥，把对方投靠过来的人凌虐致死。当前在世界各地对我们出国比赛、出国表演团队的各式打压等等等等，也可以借机把目前在台湾各地巡回演出的国有器官的讯息告诉大家，揭露这个国外人权专家誉为这个星球从未有的邪恶的中共泯灭人性恶行的纪录片，把具体的案例大量的揭露出来，让亲共民众自己看一看、想一想，当共产党真的来了之后，我们全体家人可能会面临如何不堪的惨状，甚至祸延子孙。重点落在曝光中共上，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和弘法是两个不同的重点，要正念强，事实清晰易懂，但不一定面面俱到，再给那些亲共的民众一次机会，在是非善恶间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慈悲待人，尽量多救人，不负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投掉了晚大个疤，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今生死去，来世还可以轮回世间再做好汉。然而这一次，很多人如果至死不明真相，恐怕就没有下一世了，所以我们务必抓紧时机讲真相。无论哪一党的人都是该救的人，只要正法没结束，我们就应该努力不放弃，这样的精神会反映到世人身上。有些世人明白真相之后，可能会产生同仇敌忾、背水一战、坚持到底的意志，他们明白中共的真相后，会选择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做出正确的行动。我们揭露中共时，言辞之间也要提醒对方，如果亲共方愿意修正、调整他们之前走偏的要求的话，还是要把他们当作家人，这样才是双赢的局面，之后才能够在朝野同心协力下出台一些好的法案，促使台湾更美好、更繁荣、更辉煌、更伟大，世界更加愿意和台湾人一起守护这个台湾民主美丽的宝岛。以上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参与明慧项目中走出自己的修炼路。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号。我现在担当明慧媒体项目的编辑工作，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在修炼体会的录音文件中加上片头、片中、片尾的音乐，并做适当的音量调节。这一系列步骤做完后，一条明慧广播的文件就做好了。我会选一条适合的曲目来引出广播内容，同时介绍大法弟子创作的丰富的音乐。每条广播我会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配音、语音、语调等 来选取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音乐会使广播有不一样的色彩。还有就是，如果声音大小的调节这方面没有做好的话，不管多么好的内容和音乐素材，都会破坏整体的效果，前功尽弃。一，作为广播的配音人员加入明慧媒体团队。几年前，我受邀为即将上线的日文明慧广播专栏做配音，因此而加入了团队。开始时我有点想当然，不就是读文章录音吗？有什么难的？但当我听到自己录出来的语音文件时，发现发音、节奏、语调、停顿等等糟糕透了，简直不堪入自己的耳朵。用的录音设备还是东拼西凑来的，音质也很差，所以我非常不愿意让别人当我的面听我的录音。一次，我妻子在我跟前播放我录的广播，我甚至对她发脾气了。由于不知道如何才能提升配音技巧，所以没能积极地投入进来。整个团队也曾一度因为旁白数量过少，导致广播团队的存续出现了危机，但还是勉强维持住最低的数量，得以继续运营了下来。这样大约过了一年左右，一直以来编辑明慧广播的同修回国，离开了日本，因此急需编辑人员。那个时候，我仍然是对自己的配音没有自信，就想着，那我就开始编辑，正好可以边编辑广播，边学习其他人的配音。二，改做编辑，走出自己的路。就这样，我从配音工作抽身，开始下载编辑软件，并完全按照说明文件开始试着制作广播节目。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自己只重视如何快速完成，甚至还出现了跟上一个编辑同修比拼速度的争斗心。我制作了几个模板，专注于如何高效地推进编辑工作，然而音量大小的调节却全凭感觉在做，所以一直没能掌握合适的音量标准。我在开始编辑工作之初，就希望将广播节目中使用的音乐种类更加丰富，因为无论是广播的片头、片尾，亦或是在间隙播放的音乐，全年使用的只是那几首曲目，甚至有的曲目还带有噪音。于是，我停用了之前使用过的那几首曲目，从上一个编辑同修交代给我的曲库中，适当地选取其他的曲目来用了一段时间。曲子发生了变化，切入广播正文的时间点以及声音大小的调整等工作也随之增多。就这样，我制作的模板也很快就无法使用了，编辑一条广播节目所用的时间也增加了。渐渐的，比起编辑速度，我开始把重心放在了提高广播节目的质量上面。但是问题又来了，曲库中现有的曲目很快就用完了。通过跟协调同修确认，知道了明慧广播可以使用明慧网站或者天音网站上下载的曲目。当我打开天音的网站，那里仿佛就像是音乐的天堂，广阔的空间里充满了各种各样丰富的音乐。我马上先从里面下载了适用性广泛的钢琴伴奏音乐。随着可选取的曲目数量的增多，更换曲子的频率也从每月一次缩短到每两个星期一次。几个月后，在一次交流中，有人提出希望将一个月的广播节目整合成一条连续的广播。通过这件事，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当我把一个月的广播文件读入编辑软件后，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旁白录音的声音大小不一，而且自以为在编辑中频繁地更换着音乐，但是将两个星期的广播节目放在一起连续听的时候，却发现只不过是一首曲目的循环播放而已。明慧广播的内容有着各种各样的主题，有同修的闪闪发光的修炼体会，有对同修的警示性内容，有对参加师父讲习班的回忆文章，小弟子的修炼体会，传统文化等非常丰富的内容。一直以来，自己选曲子都是选自己喜欢的曲子，并没有考虑到根据广播内容的主题而选。通过广播的整合工作，我忽然想到，针对每一首广播主题、内容来选择适合这个题材的片头、片中、片尾曲目，岂不是更好吗？但是同时又出现了， 这样做的话，编辑作业是否能按时完成，现有的曲目用完了，不是又要重复之前的曲目了吗？等等这样的顾虑。当我听了世界上其他语种的明慧广播后，发现也都是同一首曲子的反复，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是否是正确的。就在我困惑于不知道如何做时，我在一次学法中找到了答案。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音乐创作会讲法》中说，现代音乐也好，古代音乐也好，就是以大法弟子的认识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就这样，我决定将天音网站上下载的1000多首的所有乐曲都听一遍。三，体悟两个周天。我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首一首地听天音网站的曲子，并将其下载下来，将钢琴、笛子、弦乐器、铜管乐器等按乐器类别将其分类，分成大法小弟子广播用、回忆师父的讲习班、天国乐团、传统文化等类别，以方便使用时寻找。就这样，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充盈了曲库。在我看来，日常的广播编辑、充盈曲库这两件事看似相同，但却是为了满足不同需要的两个重要的支柱。在一首接一首地听天音的乐曲时，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天音的网站整体，像佛体一样，每一首乐曲就像构成佛体的不同大小的粒子一样，而自己在听乐曲的过程，就像地球绕着太阳周转那样，仿佛自己在绕着佛的身体巡回一样。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另外一种周天形式，1000首曲子仿佛千手佛的佛手一样，同时进行的广播编辑中可以使用的音乐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当初还担心一条广播选用一首乐曲真的可以实现吗？现在无论什么主题的广播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曲目，而且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了。在声音大小的调整上，忽然有一天想到了一个好方法，通过区分使用立体声和单声道，声音大小的调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四，培养人才的艰辛与精彩。从某个时候开始，协调人找到了可以编辑广播的编辑同修，我开始教同修如何编辑，我把自己积累过来的经验全部一股脑地告诉给了同修，但是有很多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明白的内容，对于刚刚开始编辑的人而言，有不足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却有一种奇怪的广播被公开了，我没有面子这样的怕心。渐渐的，我有意识地去这种心，对同修不再追究更多细节，只是只摘一些大的地方，当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认真地帮助对方。就这样，很多时候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认识到自己很多容易粗心的地方。再加上编辑广播的人多起来后，编辑的标准也逐渐完善起来。前些日子，在我的家人遭遇不幸时，同修发消息安慰我，我会努力编辑广播的，请放心吧。这让我很受鼓舞。五，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明慧广播的编辑工作，在我看来，使用的音乐素材是未来极有可能成为觉者的人物所经历的伟大的修炼过程和音乐创作，同修的几重努力叠加在一起的翻译、校正、下载文章的选录等等工作，这样无价的瑰宝是无论如何在常人社会中都找不到的。大约在20年前，我因为一次去美国的旅行而开始了修炼之路。在去旅行之前，我为了找在旅途中听的音乐，来到了一家 CD 商店。当时我明明喜欢的是嘻哈音乐，但不知为何，视线却对描画着大大的太极图的中国音乐所吸引。就这样，旅途中，我一直听着那本 CD。明明是去美国的旅行，不知道为何，胸中燃起了对中国的地大物博以及文化的无限憧憬。那之后，我在回来的飞机上，我邂逅了法轮大法的传单，每每回想起这件事，都会让我想到，师父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为弟子安排好了。 然而，面对这份对我而言如此厚重的恩情，我却没能做出任何回报。在制作广播时，经常感到愧疚而流泪。结语：最近，视频编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让我认识到了技术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感受到必须提高心性，从而加强自我提升。配音我并没有放弃，而是同时在不断的练习，争取早日可以跟同修一起录音。从去年开始，广播的下载数量一直持续增长，我为自己也能在其中行使自己的使命而感到自豪。我的愿望是希望同修通过明慧广播能够有所证悟，因而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所有提供天音乐曲的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实修，去掉执着心》，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日。第一次听闻法轮功是1999年夏日的一天，因单位组织旅游，我坐在从大连返回天津的游轮上，观看新闻联播，播放中的一幕幕正是邪党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那时我作为邪党的一员，对邪党的表演深信不疑。2005年，我先生得法了，当他向我弘法时，我心底传来的是恐惧和抗拒的声音，将师尊的高德大法拒之心外。先生多次向我弘法，多次劝我看看师尊的讲法，我却无动于衷。我在观察，观察先生的一举一动是否如邪党所说。我渐渐地发现，我与先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少，先生替我分担的家务越来越多，好多事情都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着想了。有时我有意无理取闹，眼睁睁地看着先生脸憋得通红，眼含怒火，我却想看你怎样发作。可我等来的却是他渐渐平息的情绪，眼里噙着的泪水。那是先生刚得法时的修炼状态。顽愚执拗的我，在感受到先生的点滴变化后，终于有了想了解法轮功的念头。此时已是2008年左右，我开始阅读《转法轮》。在《转法轮》这一宝书中，我第一次看见师父慈悲祥和的面容，师父的相片，知道了真善忍是宇宙的高德大法，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知道了应该如何做一个好人，知道了《转法轮》是一本教人修炼的宝书，知道了自己之前对法轮功的认知彻底错了。由于我的悟性太差，那时还兼职邪党的党务工作，也不会修，对于学法，当时的状态是有时间读一会儿，有心情读一会儿，也没有用心去体悟法中的内涵，每天总是有忙不完的工作，于是就用已有的观念看问题，思考问题，练功更是少之又少。我只是知道真善忍是衡量对错的标准，但却没有在自己的言行中严格对照。在这样的修炼态度和状态下，我的心性一直没有提高上来，闻法十多年了，也没有真正得法。2020年，我退休了，学法练功的时间增多了，可学法还是没有入心，读法时总是嘴里读着法，
心里想着其他。这样的状态又持续了两年多。2023年，我开始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刚开始看时，觉得太神奇了，大法在同修身上竟然发生了那么多奇迹，我为什么感受不到呢？一次和先生交流时，先生说，你得多读师父讲的法，在看同修交流文章时，你得看同修修的是哪颗心，要去的是哪颗心，怎么去掉的那颗心，对照自己看，这样才能提高。渐渐的，慢慢的，从转法轮中，从师父各地讲法中，我能明白一些法理了。从同修的文章中，我看到了自己悟不到的东西，看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各种人心。我开始修自己了。我知道了修炼可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修成，也不是简单的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修炼得修心性才能真正提高。一，挖出利益心。得法前，我就是一个诚实守信，对金钱看得比较淡的人。举两个例子，一次去储蓄所，90年代的称呼，为单位取钱时，营业员对我的态度相当不好，甩给我的钱比我要取的多出100元。看到多出的钱，我心里虽然对营业员的态度很不满，但我知道多出的100元我不能要，于是我对营业员说，你多给了我100元。营业员再次核实后，发现确实多给了100元。当时我们的月工资收入也就是300-400元，于是红着脸说了声谢谢。还有一次，我帮朋友看柜台卖牛仔裤，一位女顾客买下一条60元钱的裤子，蹭蹭掏出6张100元大钞递到我手里，她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拿出来的是600元，我当即退还给她，她愣住了，吓了一跳，他说他把100元看成10元了。在90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对我再三道谢。得法后，我自认为在物质利益面前会更加淡然。一次梦境中，我来到一棵大树旁，树根上有一个大洞，里面全是闪着亮光的钱币。我就钻到树洞里，捡啊捡啊，越捡越开心，生怕自己捡不完，我就张开双臂，使劲往起搂。那个急切的情，贪婪的心，梦境中自己都能感受到。梦醒了，梦中真真切切的一幕幕在眼前回放，才发觉自己竟然隐藏着如此执着的利益心。对照现实，问题出在哪儿了？在读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原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过日子精打细算，比较会生活，虽然工资不高，但日子过得却有品有质，自我感觉很不错，这不就是自以为是的心吗？看到打折的自己喜欢的物品，总是想多买，有时买的自己都拿不动，这不就是贪婪的利益心吗？疫情期间，怕食物紧缺，物价上涨，刚一解封就买了许多米、面、油、肉，结果吃不了，米面里面都生出了许多小黑虫，这不就是执着利益的结果吗？原来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得向内找，在法上修，只有真正去修，才能发觉自己的不足，心性才能提高上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你想不想修，你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的心性如何去提高了。二，揪出怨恨，去掉执着。婆婆去世16年了，婆婆去世的头几年，姐弟三家轮流照顾公公。虽然我先生在家里是最小的，但由于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事事从公公的角度考虑，公公在我家待得比较舒心，每年在我家待的时间最长。每次公公回来，我们都尽可能地照顾好他。2022年疫情过后，大姑姐和大伯哥则以各种理由不让公公回他们家，要给公公雇保姆、租房子，让老人单独过。原因是嫌公公太自私，只为他不想别人，性格犟不讲理。基于此情，我和先生对公公说，就在我家吧，这儿就是您的家。原本在这10多年断断续续照顾公公的过程中，我是没有任何想法的，尽可能地站在公公的角度考虑他的感受，好吃的先紧他吃，日常生活嘘寒问暖，就怕老人心里受制。所以老人有很多让我想不明白的表现和做法，我也都能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日子过得温馨融洽。可是2024年中秋节过后，公公莫名其妙地在微信家群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孩子们，我老了，我不打算来回跑了，打算固定在一家，你们谁家能收留我呢？看到这条消息后，先生和我都一头雾水。一个收留刺激到我，常人心也被带动起来了。是我照顾的不好吗？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为什么不和我们说一声呢？何出此言？公公在我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饱了一推碗，就去自己屋里了。给他烧好泡脚水，端到跟前，他先泡，我们后泡。每天晚饭后，给他打开电视，调出他要看的节目，我和先生就到另一个屋子学法练功。等公公回屋睡觉了，我们学完法或练完功，再出来关电视。一日中，只有3件事是属于公公自己做的：吃饭、睡觉、上厕所。其实大姑姐他们不愿意再照顾老人的想法，我们一直知道，但也从未多想，只是想需要我们多照顾就多照顾，因为我们是修炼人。可公公为什么会在家群中发这样的消息？这是怎么了？我心里开始翻腾了，连续好几天都觉得自己肚子鼓鼓的。面对公公，我不想说话，感觉多看他一眼心都烦。往日让我不解的一幕幕开始在脑海中回应。我知道此时我的心性已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但我还是觉得好委屈。我想找一个地方宣泄，想和公公理论理论，想说出个是是非非。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在胸中燃起了火苗。生气公公为父不尽责，为人不尽力，为事不公允，只想为自己。怨恨大姑姐、大伯哥不尽儿女之心，不愿赡养老人，还要言之凿凿地说出一大堆理由。想到自己的父亲和公公同龄，我却没有像照顾公公这样伺候他过一天，越想越生气。几天后，当我读《转法轮》第一讲《练功为什么不长功》这一节，读到：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 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一段法时，突然我的脸红了，这不是在说我吗？一下悟到，原来是师父借公公、大姑姐、大伯哥的言行在提高我的心性呢。我作为修炼人，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怎么和他们站在了一个层次上论对错呢？他们在帮我，我应该感谢他们呀。我一味地向外看，找别人的问题，怎能提高呀？瞬间，我的心亮了，烦恼一扫而空。在学法中，在和先生的交流中，我找到了怨恨心、争斗心、不平衡的心等要不得的执着，要不得的人心，知道该放下了，必须放下，因为我是修炼人。想清楚了这些心，自然就放淡了，心静了。我从心里感谢公公和大姑姐、大伯哥，是他们帮我再一次提高了心性。从那以后，我一如既往地照顾公公，对他好。现在悟到过这一关出现的磨难，也是我在现有这个层次中修炼的表现。人心是否放彻底了，可能还会有不断的考验来检验我。我还悟到，当今现实社会中的名利情，各种变异思想和行为，变着花样在考验着修炼人的心，衡量我们是否能修、是否真修的标准，只有真善忍，只有师父讲的法，用大法做指导，向内找，去掉各种人心，真修实修，心性就会提高。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魔爪伸向普通民众，我们怎样保护孩子？作者：一读者，中国大陆。虽然中共自窃政以来，欺骗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现在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了。倒是民间社会老百姓自嘲式的称谓，如贱民、低端人口、草根、韭菜、牛马、人矿等，才是他们真实社会地位的准确写照。今年上半年，随着青少年失踪、器官移植、火灾器官等社会热点，零件、配件的称谓又火了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一，民众普遍意识到失踪青少年极有可能成了共体。少年儿童、中学生、大学生等年轻人离奇失踪，国内每年失踪人口数量是多少？据《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年披露，当年全国有100万人走失。奇怪的是，2025年7月15日，运行了25年的中国寻亲网宣布关闭，寄托着无数家庭团聚梦想的大门沉重关上了，关闭原因语焉不详，没有合理解释。胡鑫宇失踪事件，2022年10月14日，江西致远中学学生胡鑫宇离奇失踪，2023年1月29日发现异吊尸体，是用鞋带上吊自杀的，官方认定结论漏洞百出，舆论哗然。民间盛传是由于胡与某高官器官配型成功，惨遭杀害，器官被移植。罗帅宇坠亡案件，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实习医生罗帅宇揭露该院重大医疗腐败等问题，2024年5月8日蹊跷坠楼，2025年上半年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面对追问真相的汹涌民意和质疑的声音，官方极力掩盖，而民众认为 其中有远超医疗腐败黑暗程度的涉及器官移植和器官来源的巨大黑幕。在中共集权统治的体制下，公民个人或机构要想追查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众凭常识判断，失踪的孩子们极有可能已经成为火灾器官的供体，成了零件配件，令社会各界都感到震惊和恐惧。其实火灾器官的罪恶行径经过国际正义人士的缜密调查，早已证据确凿，在世界上广为人知，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二，火灾器官的罪恶铁证如山。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的血腥迫害，持续至今整整26年了。中共推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其中肉体上消灭就是利用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施行酷刑折磨，甚至火灾器官。以下仅举几个例子。2006年证人皮特和安妮指证，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有一秘密集中营，关押了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遭杀害，器官被摘取出售，尸体在医院焚尸炉被火化。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政要大卫·乔高经过多年持续调查，用无可辩驳的大量证据证明火灾器官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存在，并且数量惊人，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2019年英国御用大律师尼斯爵士主导的人民法庭经过严密调查取证，得出一致的无可置疑的结论，在中国强行摘取良心犯器官的现象一直存在，而且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涉及大量的受害者，火灾器官在中国已经形成产业规模，这是邪恶无比的暴行。2024年7月15日曾任沈阳陆军总医院泌尿外科实习医生的郑志证实，1994年曾与另外3名军医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直接开膛破肚，摘取一名未满18岁军人的器官。他表示自己不想看到千千万万的家庭面临这样的危险，不想这种火灾器官的罪恶再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2024年8月9日为躲避迫害流亡美国的陈佩明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述自己部分肝、肺被火灾的恐怖经历，数十家国际媒体进行了报道，震惊世界，陈佩明成为已知的首位中共强摘器官的幸存者。三，魔爪压顶，怎样保护自己，保护孩子。中共自窃政以来以谎言和暴力统治人民，历次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杀害饿死8000万中国人，残酷迫害修心向善践行真善忍的无辜民众，火灾器官谋取暴利更是凸显其残暴邪恶的本性。为了攫取器官移植的巨大利益，中共的魔爪开始伸向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把孩子们的宝贵生命推上在镇压善良民众过程中形成的血淋淋的产业链条。同胞们，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一，形成强大的道德同盟，共同坚守正义和善良，快快传播真相，勇敢地发声，将中共的邪恶和暴行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阳光充足的地方，阴暗是无法继续存在的。二，与中共切割，大家尽快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共的机体是由一个个中国人组成的，人都离开他了，中共只剩下一个空壳，就只剩他自己去承担他自己的全部罪业了。我们做出正确选择，有了神的护佑， 才能真正摆脱担忧与恐惧，拥有一个珍视生命、保护尊严、安定自由的正常社会环境。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